罗真人临时给公孙胜传授了五雷轰心法，这是一门比较高的技术。有了这门技术，公孙胜就从一个小道变成一个大道了。五雷轰心法是公孙胜下山时的一个法宝，也是他隐退江湖的重要原因。宋江后来为了笼络新归降的樊瑞，居然一见面就让公孙胜把五雷轰心法传授给樊瑞。嗨，人都说宋江好拿别人的东西充自己的门面，开始公孙胜还不信，这一下公孙胜彻底信了，跟着这样的老大没落好。临走时，罗真人跟公孙胜说了八个字：欲忧而止，欲变而还。禅语之高深跟鲁智深师傅一样。热衷于算命的宋江先后找这两位高人都算过命，看来宋大哥也挺迷信。琢磨着人生的意义，憧憬着梦想的牛肉，公孙胜带着梦想返航，戴宗绑上两个甲马，快速向高唐州进发。他怕去晚了，梁山双头就被高廉给收编了。戴宗一骑绝尘而去，李逵和公孙胜在后面也撒开腿赶路。本来没有戴宗管束，李逵准备好好吃一顿牛肉，喝一顿酒。公孙胜这个道士却说自己在路上要吃素，也可以理解，在外面得注意形象。一个道士在酒店里吃肉喝酒，可能被人举报，没收度牒。应公孙胜的要求，李逵出去买枣糕。现在公孙胜就是他的爷，就是要月亮，李逵也得去找人搭梯子够下来。这一次买枣糕，还让李逵顺便发展了一个下线。李逵发展下线的能力都比晁盖强，所以晁盖的能力只适合当村长，并不适合频繁拉人头的梁山。李逵在买枣糕的路上，遇见一个大汉正在那里卖弄神力，拿一把30来斤的锤卖弄，略一使劲便砸碎了一块大石。不用问，一定是经常上街练胸口碎大石的主。李逵最见不得别人卖弄，不就是30来斤的锤吗？有什么好卖弄的？李逵走上前去，轻轻一提，就把锤提起，然后又轻轻放下。这点重量在他手里太轻了。后来梁山上，善使62斤水墨禅杖的鲁智深见了汤龙，总是调侃他：“
大侄子，你那30来斤的重锤在哪儿呢？”
鲁智深为什么叫汤龙大侄子呢？原因在于鲁智深和汤龙的父亲都是小种经略帐下的军官，两人也有交情。鲁智深是一线部队军官，汤龙的父亲是管打铁的军官，两人的职业生涯有交集。因为打得一手好铁，汤龙的父亲深得小种经略赏识，一路高升做到了延安知寨，从一个打铁的工匠升任延州警备区司令，这速度和机遇跟高俅有的一比。不过等到汤龙长大的时候，这种升迁方式已经不可复制了。汤龙的父亲是打铁出身，同僚们都有点看不起他，因此同事关系比较紧张。除了会欣赏兵器的鲁智深跟他有不错的交情外，其他人几乎都是处处针对他。而等到鲁智深打死镇关西跑路之后，汤老爷子西出阳关，再无故人。后来汤老爷子就在孤独中老去，据说临终前还念叨着鲁智深的名字。听说这个细节之后，鲁智深难受了好几天，他知道以后再也没人给他打造趁手的兵器了。原来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是友情。